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29讲祷告。路加福音11章1至13节，诗篇139，普杰西牧师，2019年10月13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很明显，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是关于祷告的。只要你在任何一间教会里待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有关祷告有着多少种不同的观点、说法，甚至争议。我们都参加过很长的祷告会。记得小的时候参加祷告会总觉得那么长，其实只有15分钟。有时候祷告会上的分享几乎就是背后说人闲话，或者有人的祷告听起来很不合适。有人心里想，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问神，等等。当然，我们自己的祷告也常常有问题。为什么祷告这么难？我们应当如何祷告？祷告到底有什么用呢？哪些是可以求神的？哪些是不可以求的？为什么神看起来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特别是一些看上去符合圣经教导的祷告，为什么神却没有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神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祷告呢？主耶稣在这段经文给了我们祷告的模式，但是我们稍微仔细的来读这段经文，就会发现这里还是有上述关于祷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第二段的比喻。基督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他在这里向我们解释了如何祷告，为什么需要祷告。经文一上来就是门徒问耶稣，求你教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马上就答应了，并且教导他们应当如何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假如我们坦诚地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相当出乎意料的。你仔细看，这个祷告都是起始句，没有一句感恩，也没有一句赞美，因为这些是我们以前受的教导说祷告一定要包括感恩、赞美。假如我们不知道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大概会加点东西进去改进一下。但耶稣一上来称呼父之后，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祈求，你做这个做那个等等等等。按照我们的观点好像有点不那么属灵，但我们知道了这是主教我们的祷告，那么这祷告不仅是正确的，也必定是有果效的。一句话，祷告就是放胆的向神求告。假如你从未来过教会，这个祷告听上去都是命令或者起始的口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祷告。并且主耶稣在接下来的那个比喻里更是鼓励我们放胆祷告，说难听点简直就有点厚颜无耻的味道。主祷文一上来就称呼父啊，或者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做这个做那个，这已经是我们早已习惯了的祷告开头，因为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可是你若去查考一下旧约，没有任何人在祷告中称呼天上的神为父，直到新约耶稣自己在祷告中不断的这样称呼神，他也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称呼神。我们可以把这个祷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神的，另一部分是关于我们的。关于神的是祈求神的名字受尊敬，让他的名字到处受人敬畏，他的国度到处彰显。有点奇怪的是，我们已经知道神是圣洁崇高令人敬畏，我们也知道他掌管一切，他是一位全权之神，他行事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单单凭他自己的旨意。但我们却祷告说，求你建立你的权柄，这看上去好像有点矛盾。神的确掌有全权，可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出来，在今天的这个世代，人不尊敬他的名。因此在我们的祷告中希望神按他最初的计划执行，好叫世界每个角落每个被造之物都敬畏他的名。我们在此祷告中，在提到我们个人需要之前，首先看到的是神和他的荣耀，同时也帮助我们把接下去的祈求和神的荣耀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刚祷告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接着又把我们自己想要的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让我想要的都能实现，好叫我能够成名成利。这个祷告没有给我们许多详细的祷告内容，但基督教导我们的是祷告的框架。神的名被人尊敬，神的国被建立，我们的祷告必须和此相连，因为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作为他的孩子，我们的喜乐也就满足了。那一天，神必擦去我们的一切的眼泪，那一天我们不再有疾病苦难。但是假如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不是我们祷告的第一优先，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是自私的祷告，祷告只是为了我们的名，那么我们非但不会蒙福，反而遭损失。你打开电视看到的是什么？人自己做主，只在乎自己的名利地位。祷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我们的。主导文很简单，我们的日用饮食，饶恕与试探，向神祈求赐给我们今生所需，同时也赐给我们永生所需，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能够到达永生的力量，让我们免遭试探。这样的祷告说明了我们是有需要的人，神是满足我们需要的源泉。当然，这也是为什么祷告很难，因为祷告要求我们不断地承认我们是有需要的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知道连一顿普通的早餐也需要神的供应。我们不能把日用的饮食看作理所当然的，若不是神的恩赐，我们就不会有日用所需。因此我们需要谦卑地依靠神，就像婴孩需要大人用调羹喂他们。神说，你们生活中的需要就像婴孩一样，你们谁能为自己提供每分钟都需要的氧气？谁能使自己的心脏跳动？这些都说明我们完全需要依靠我们以外的供应。如果我们连日用的饮食都需要依靠神的供应，更何况我们的得救。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音译不是不好，而是邪恶，看来和和本的译者做了一下软化处理，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请注意，他是在对门徒们，而不是对外面大街上的人说，你们虽然邪恶，尚且我们不就是这样的吗？神说，我拯救了你，但你还是需要我的力量来走信心之路。我想我们多少都能体会到这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那么喜欢那首万福恩源的赞美诗歌，那是一首何等震撼人心的歌。每个成为基督徒一个礼拜以上的人都知道其中那句，我深知道我心一变，容易离开我爱的神，在我们心里所引起的深深共鸣。这句英文歌词是 Prone to wonder, Lord I feel it, Prone to leave the God I love, 诗歌英文叫 Come Thou Fount。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志，把自己重新奉献给神。唱诗歌的时候，我注意到那位几个月前邀请我去的年轻女士没有唱，脸上挺沮丧的。我过去问她，你为什么不唱呢？她回答说，我觉得我实在没有诗歌里所唱的那种感觉。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你怎么会这样想？你难道不是个基督徒吗？十多年后，在教会里唱万福恩源的时候，我真正感到歌中所唱的真实性。我深知道我心一变，容易离开我爱的神。主啊，我在这里，求您将我的心封住，锁在天上。这就是耶稣在主导文里教导我们的，神啊，求你不叫我遇见试探，因为我知道自己软弱，遇见试探很可能失败。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自以为属灵。记得彼得信誓旦旦的话吗？主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总不跌倒。后来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门徒们都忍不住睡了。耶稣对彼得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探，主和何本亦坐入了迷惑。因此基督在此祷告中提醒我们，我们的的确确是有需要的人。从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一直到走属灵道路的力量，我们需要神的恩赐。如果说这是祷告模式的话，那么我们祷告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主导文之后是两个比喻，他们和主导文是有关联的。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一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只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那时候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家家的房子都那么大，每人都有一间房间，和你的兄弟姐妹两个人共用一个厕所可以算是最大的试探了。可是这里的这个家庭和睡在一张床上，因为他们只有一间房。父亲说，要是我起来的话，就会把全家都吵醒。他虽然不愿意起来，不想把饼给那人，但是他还是起来了。为什么？是因为他是朋友吗？不，因为他知道他的朋友皮厚得很，不给他是不会离开的。耶稣说，你们祷告也应当这样。可是我们不能把这段经文搞错了，根据比较可靠的英文 ESV 版本，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耶稣用的那个词直译是厚颜无耻或者不知羞耻。看来和和本又给美化成了情辞迫切，就好像今天的分时度假的推销商和你死磨硬缠，不管你怎样拒绝他绝不会放弃，因为反正你得在他们那里至少待上一个小时。住，分时度假就是和别人共用度假屋，一般来说每家使用一个礼拜，一间度假屋卖给52家，受邀去参加这种推销展览会，主办方会招待你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你必须坐在那里听一个小时的介绍推销。你的每一个推辞，推销员都会找出不同的理由来说服你。比方说，你一年到头你们辛苦，在那么豪华悠闲属于你自己的地方休假一个礼拜，难道不应该吗？你爱你的孩子，对吗？你买下分时度假，不但可以带全家一起去，将来还可以传给他们和他们的呢，等等等等。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就应该这样，这实在是相当惊人的，特别是我们中间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祷告一次，神没有回答，自己心里就说，这一定是神的旨意，无论前面的路途如何，我只管往前走吧。但主耶稣要我们的祷告坚持不懈，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叩门，直到门开了。这就是你们向神祷告时应有的态度。另外一种倾向是误读这段经文，把它解释成我们所以需要坚持不懈的或者不知羞耻的祷告，是因为神不真是我们的朋友，只不过我们不停的祷告，最后他不耐烦了，于是答应我们。但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里首先强调的是，我们祷告要不知羞耻。神对我们祷告的态度，则是下面这个比喻所描述的。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邪恶，和和本做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前面的那个比喻是强调我们的态度必须坚持不懈，而后面的这个比喻则是指神的态度。刚才说过，神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被我们弄得不耐烦了才答应，相反，他就像一位父亲喜爱给自己的孩子他们想要的。基督说，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更何况这位圣洁之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你若到朋友家去玩，想要什么东西，大概不会去问他的父亲，因为他不是你爸爸。可是你在自己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向爸爸要，不是吗？基督是说，天父从来不会把坏东西给求告的人。但问题是，我们有时候感觉不出来。有多少次你祷告，看上去是在祈求好的事情，比如你心爱的人病了，或者你年长的亲人病了，你根据自己的智慧祷告，神却没有回答，或者没有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回答。这和耶稣教导的祷告不矛盾吗？也就是说，神并没有赐给所有我们想要的。有位著名的传道人这样说，神要么赐给我们我们所祷告祈求的， 要么赐给我们假如我们祈求但实际上没有祈求的东西。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一切。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味着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在把自己交托给爱我们的神，他不仅知道我们，也比我们更有智慧，因此他总是赐给我们对我们最好的，他的国度是最高重要的，他必赐给我们我们所祈求的任何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与他的国度有关，只要这些东西能使我们成长，使他的国度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你注意到没有？耶稣说，你们虽然邪恶，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我们想一定是更好的东西赐给求他的人，但耶稣说，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可我们没有求圣灵呀，我们绝大部分的祷告都没有求圣灵，因为我们不是那么有智慧，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赐下圣灵是把神自己赐给我们，是把继承产业的凭据赐给我们，是把超过万民的名字加在我们身上，是把现在的和永恒的都赐给我们，是把生命、喜乐、平安赐给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实在太天真，更多的时候太自私。就如雅各所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乐宴乐中，雅各书四章二至三节。许多时候我们祈求神没有回答，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或者不爱我们，而是因为他太爱我们而不给我们所不能明白的。神以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回答我们每个人的祷告，赐给我们的是他出于父爱的。想一想刚才我们给杰克施的血，他来这里不是想让一个陌生人直普牧师自己把水浇在自己头上，更糟糕的是父母把他送到我手里还站在一边点头赞同。他永远不会自己求神让这些事情发生，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哪怕他能够说话，这也不会是他最想要的。但这却是对他最好的，是为了他一生蒙福。注：我们教会和许多改革宗教会一样，按照圣经的教导给婴儿施洗。每次婴儿施洗前，普牧师都会简要的解释为什么给婴儿施洗。整本圣经里，神和人打交道并不单单是与个人，而是与整个家庭。例如大洪水时，圣经说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但神不仅拯救了挪亚，也把他的两个儿子儿媳都包括在内。神不但赐福与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神把亚伯拉罕的子孙后代都包括在圣约里。到了新约，有人想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那里，门徒们嫌孩子碍事，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天国和和本义作，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彼得在耶路撒冷讲的第一次道，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所召来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婴儿第八天要受割礼，全家都在神的圣约里。假如神在新约把此与他子民打交道的方式改了，那么彼得一定会说，你们大人信的可以上前来受洗，但是不要把小孩带来。使徒行传里也告诉我们，信的全家都受洗，例如狱卒全家、吕底亚全家。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己他们是圣洁的了。请注意，保留没有说但如今他们洁净了，而是说他们圣洁了。这也就是神对我们所做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回答我们的祷告。那么我们怎么能确知呢？我们中间有些人失去了工作，不断的祷告求神赐给他工作，看上去是很合理的祈求，但神就是没有回答。这的确很难，我真的无法回答为什么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有些人想要孩子向神祷告，或者想找配偶向神祷告，这些是你心里的确想要的，也是神说过是好的事情，然而至今为止神却仍然没有回答。你怎么能够满有把握地说神垂听祷告回答祷告？神不但邀请我们 也命令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并且应许我们他会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把握就在主祷文里，从一开始称我们在天上的父，到最后何况天父。刚才说过，把神称为父这件事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了，不再使我们惊讶了。但只有当耶稣来了，作为一个人把耶和华神称为父亲，每次祷告他都以父啊开始，只有一次例外，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几个钟头后，我们听到他大声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祷告神没有回答。这次他受到的是石头而不是饼，这里他的脚跟被蛇咬伤，为的是你我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特权，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自己需要这个身份。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正因为神如此的大爱，我们可以蛮有把握地说，只要我祷告，他必把最好的赐给我。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毫无羞耻的像小孩子到父亲这里来求一样，知道我们所求的他必赐给，若没有赐给，那么他一定有更好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要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这张桌子见证了基督在第二个比喻里所说的父愿意把最好的赐给听到孩子。我们来到的这张桌子说了许多，也赐了许多。你领受这顿饼与酒的圣餐，是作为神家里的一员坐在这里。这里没有陌生人，没有不属于神的人。这圣餐的佳美之处在于我们已经属于他，他必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他自己，我们需要基督自己，好叫我们能够走到那一天。我们需要圣灵赐我们力量，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能够来到羔羊的婚宴上，由主人自己招待我们，并且是作为他所爱的儿女来招待我们。这张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受过洗的，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人设立的。若这是你，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是人间不保障，是人将来希望，是人据说地狱捆绑，是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Amen.